粗性造就，第二十一课，犯罪之后，第一部分。一个已经蒙救赎得救的人，不幸犯了罪，他应当怎样才能到神面前来呢？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如果他们不知道恢复的路，他们就没有法子回来。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乃是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赎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圣灵用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对于罪就不能像主耶稣的工作那样包括那么多。你们要注意，这里面是有分别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，像利未记十六章所说的赎罪祭，是包括了一切的罪，所有的罪都在里面。你一生一世能犯多少罪，主耶稣的救赎都包括了。你一生一世的罪，你一切的罪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担当了。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来相信主之后，圣灵乃是感动我们为着以往的罪来懊悔，不是为着一切的罪来懊悔。因为圣灵在那里责备我们，只能根据于我们所犯的罪，不能根据于我们还没有犯的罪。所以当我得救的那一天，我借着圣灵的光所看见的罪，远远赶不上我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。这是约翰所要我们弄清楚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包括的罪，是我这一个人所可能犯的一切的罪。我一生所犯的罪，主在十字架上完全替我担当了，是包括的那样的大。但是当我信主的那一天，圣灵来指责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罪完全得着赦免了。那一天我所感觉的一切的罪都蒙赦免了。一切的罪是指着我信主那一天以往所有的罪。因为圣灵责备我，不是责备我所没有犯的罪，这个我根本没有感觉，我根本没有知识。所以主耶稣担当的罪和圣灵的责备不一样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所有的罪，圣灵在那一天只给我看见我从前以往所犯的罪。你是十八岁得救的，你是三十岁得救的，你是五十岁得救的，你是七十岁得救的。在你得救之前那么多的罪，他叫我的的确确地说，主都赦免了。但是请你们记得，你在那里得着赦免的时候，你看见你所得着赦免的罪没有你实际被主担当去的那么多，因为你只能根据于你个人犯罪的经历来认识主的恩典。但是主是根据于他所认识的我所犯的罪来替我担当，所以两个不一样。今天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姊妹，他犯了罪就常常难受。我可以这样说，自从我1921年出来侍奉神的子民到今天，我想不知道有多少人都问过这一个问题。我知道主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，我完全得着了赦免。我知道主把我一切的罪都除去了，我已经得救了。但是我从得救到今天又犯了好些罪，我为这些的罪挂虑， 这些的罪怎么办呢？我盼望你们能够知道，从你们得救之后，你所犯的一切罪，虽然你没有感觉到是得着了赦免，但是那些罪也包括在主耶稣的救赎里。或者你从出信中间请一位年纪轻的弟兄站起来，你问他，你是几时得救的呢？也许他告诉你他是18岁得救的，或者是16岁得救的。你再问他，你从你有知识以来到16岁犯了多少罪？他说，我犯了许许多多的罪。你说不要说多，假定说是犯了1000件的罪。你从得救以后有没有犯1000件的罪呢？如果按照比例来说，到32岁就要加一倍，要有2000件的罪。你可以指给他看说，你16岁信了主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你担当了我一切的罪。主赦免了你一切的罪，就是说主赦免了你1000件的罪。假定说你是32岁得救，怎么办呢？也是说，主啊，你担当了我一切的罪，是不是呢？假定说你是64岁得救，怎么办呢？你也是说，主啊，你担当了我一切的罪。所以我告诉你们说，这是相当明显的，人在64岁的时候，主也担当我一切的罪。你是16岁得救的，主担当了你1岁到16岁的罪，但是主也担当你从16岁到64岁的罪。你得救的迟和早，与主担当你的罪不发生关系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愚昧到一个地步说，我得救之前的罪主担当了，我得救之后的罪怎么办呢？你如果迟几年得救，主就不担当你的罪了吗？没有这件事。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强盗，到了末了一口气的时候才信主，主也担当他一切的罪。换一句话说，主在十字架上乃是担当我一生一世的罪。不过当我得救的时候，在经历上我只觉得我以往所犯的罪得着赦免了。但这不是说可以让少年的弟兄姊妹放松他们的行为，这不是我们的目的。你们知道，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我们要另外指引他们如何得胜。今天我们是说，一个人犯了罪，怎么样才能回到神面前来？民数记19章是全部旧约里最特别的一章。圣经里所有的献祭都是用公牛、公羊，只有在这里用母牛。还有，这一个牛和旧约里所有的祭都不一样，因为旧约里所有的祭都是献上给神的，只有这一个祭，虽然是把牛杀了，虽然是把牛烧了，这一个祭和其他的祭不一样。在旧约里，祭都是为了献上给神当时的用处，今天需要赎罪，把一个赎罪祭献上，今天需要一个燔祭，就把燔祭献上，今天需要平安祭，就把平安祭献上。可是这一个红母牛的被杀，不是为着应付当时的用处，乃是为着应付后来的用处。所以年轻的弟兄要知道，在旧约这一段圣经是很特别的，它是用母牛， 这是特别的。它不是一个祭，这是特别的。它不是为着应付目前的需要，这是特别的。它是为着应付将来的需要，这也是特别的。神告诉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带一只纯红的母牛来，不是公牛，是母牛。在圣经里，性别是大有意义的，一切为着真理见证的都是用男性，一切为着经历生命的都是用女性，这是读圣经的原则。亚伯拉罕代表因信称义，撒拉就代表顺服。一个是代表信心，这是客观方面的，真理方面的，见证方面的；一个代表顺服，是主观方面的，生命方面的。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一件事，撒拉所代表的又是一件事。在全部圣经里，你所看见的教会都是用女性的，因为这是主观的，是主在人身上所做的功。在这里不用公牛，用母牛，因为这是代表主工作的另一方面，代表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另一方面。所以红母牛的工作是主观方面的，不是客观方面的。把这一只牛要怎么做呢？这一只牛要把它宰了，用它的血向着会幕前面弹七次。换一句话说，血还是献上给神的，因为血的工作总是给神的，如果不是给神的就没有用处。今天你们能够赎罪，乃是神赎我们的罪。这一只牛的血到会幕面前去弹七次，是献给神。这就是说，和其他的祭连在一起，其他的祭在神面前是赎罪，这一个祭也是在神面前赎罪，不过把它接下去，这一个功效是一样的。下面就是红母牛的特点，要把这一只红母牛拿去烧，牛的皮、肉、血、粪都要焚烧，红母牛的全部都要烧，有多少就要烧多少。要紧的一点是，在这里烧的时候，要把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色线也加在火里面，整个牛要被烧，一点都不留下，烧掉。再要加上香柏木和牛膝草，这是代表整个世界，整个宇宙。列王记上4:33说，所罗门的智慧是从香柏木一直讲到牛膝草，意思是说包括整个世界。所以你们看见说，整个世界也烧在里面。你不只看见这整个世界在里面，你看见朱红色线也在里面。我想以赛亚书1:18说到朱红色是代表我们的罪，这是相当清楚的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是把全世界的罪、全世界的人的罪和这一只献上给神的牛摆在一起，一同烧光。在这里你就看见一张十字架的图，主耶稣将他自己献上给神，他把我们所有的罪和全世界所有的罪都包括在里面，拿去烧掉。大的在里面，小的在里面，没有一件罪不在里面。今天的在里面，过去的在里面，将来的也在里面。以人想能得着赦免的罪在里面， 以人想不可得着赦免的罪也在里面。所有的罪完全在里面，都摆在这一只牛身上一起烧掉了。烧完了之后怎么做呢？他说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，这本是除罪的。这本是除罪的是什么意思呢？红母牛的特点在这里，它不像别的祭一样光是把血弹在神面前而已，要把红母牛的灰留起来，但是它的用处是在它的血里面。这一个红母牛烧了，香柏木和牛膝草也烧了，朱红色线也烧了，把它收起来藏起来。怎么做呢？等到有一天有以色列人犯了罪，摸了不洁净的东西，污秽了，他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，就赶快到祭司面前去，祭司就用活水把灰挑起来撒在这一个不洁净的人身上，他的那一个污秽就除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个灰的用处是为着除去污秽，除去罪恶。在旧约里，每一件罪都需要有祭到神面前来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已经献上了祭，又摸着不洁净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是污秽的，和神不能交通。现在怎样做呢？他就需要从祭司那里得着这一个灰，把这一个灰泡在活水里撒在他身上，他的污秽就除去了，他的罪就得赦免。在这里有一个预表，和其他的祭不一样。所有其他的祭都是说我们犯了罪，把一只牛带到神面前去献上来赎罪，在这里不是这样，乃是有一只牛被烧了，牛的灰留在那里，为着将来无数次的污秽。所有的牛献上的时候都是为着觉得自己的罪。我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，我把牛带到神面前去献上赎罪祭，我把羊带到神面前去做赎罪祭，这都是因为我想我有许多罪。但红母牛是另外一件事，红母牛的被烧不是为着我所知道的以往的罪，乃是为着预备我将来所要有的一切的污秽。红母牛的被烧不是为着应付以往的罪，红母牛的被烧乃是为着应付将来的罪。在这里你们看见是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另外一面，这一个和全部旧约的牛羊不一样。在这里有一只牛，它是为着将来的。所以出信的弟兄要知道，主耶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像这一个红母牛的灰一样，所有赎罪的功效在这里面，全世界的人所有的罪都在里面，血也在里面。到将来的时候，任何的时候你有污秽，你摸着不洁净的东西，你到神面前来，不是再去宰一只红母牛来献上，乃是说我是带着这一个已经献上的红母牛的灰所泡的水就够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需要主替我再做第二次的工作，乃是在他救赎的工作里已经有预备，是为着我将来一切的污秽，为着我将来一切的不洁净，在他的救赎里都已经完全预备了。 也许你们要问，灰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特意把一只牛烧成功做灰呢？把灰收起来做什么呢？世界上的人分别东西不一样。起头的时候，人认为说世界的东西，到末后的分析是元素，什么东西都是从这几样元素出来的。有的人也许进步了，看见说是所谓的原子才是最末后的，到了今天又有许多的子出来，恐怕有五六种出来了。人越进步越能分析，像原子、电子、中子，还有许多什么子要出来。在圣经里也有一个东西是最基本的东西，圣经是以为说最末后的东西就是灰，灰在圣经里就是最末后的东西，因为灰是一切东西最末了的一个样子。什么东西你把它弄到结果的时候都是灰。人也好，牛也好，马也好，全世界任何的东西末了的一个形状都是灰。不管什么东西，你把它一直带到末了，就成功做了灰。灰是最末了的，你不能比灰再低，灰是最末了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不能改变的形状，灰是最末了的一个样子。世界的东西最末了的一个样子是到灰为止，灰不能改变，灰是没有法子再坏的，没有法子再改变的，灰是最靠得住的，灰是不朽坏的，灰也不能败坏。你不能败坏灰，你不能拆毁灰，你不能叫灰生锈。到了灰是最末后的阶段，不能再下去了。红母牛烧成功做灰，就是把主的赎罪摆在那里，到了那一个情形是永远不更改，永远没有法子把它换一个样子的。主替我们做的赎罪工作是没有法子更改的，是最靠得住的。你不要以为山上的石头很靠得住，石头也能烧掉变作灰，灰比石头更靠得住，没有一样东西比灰更末了的。所以你们看见红母牛的工作是主替我们预备一个救赎，乃是永不更改的，永不败坏的，永不朽坏的，在任何的时候我都能够用它。牛的肉会坏，羊的皮会坏，牛的血会坏，到了变成功灰就永远不坏。所以我们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。我今天如果摸着不洁净的东西有了污秽，我不是再去求主说你替我死，不是的，我乃是靠着那永远不坏的灰，靠着那生命的活水洒了我的身体。我也记得那一个灰是造就有功效的，是能洁净我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红母牛的灰就是表明十字架以往的工作是为着今天的用处，或者说十字架的功用是为着将来一切的需要，这是专门为着对付将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偶然碰着污秽，偶然碰着不洁净，我们说一次有一只红母牛烧成功做灰，就够一生一世的用。还不止如此，我们常常说感谢神，主耶稣的救赎够我用一辈子的。我越过越看见说他的死救赎了我一切的罪。 第一部分完。